位听众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天路客时间，我是红花，让我们在阅读、欣赏和聆听中分享一份宁静和清醒，并为自己的心灵留下一片空明和美好。今天天路客愿与听众朋友们一起分享三篇精彩文章。一个成功者的诞生，是由一场家庭争执开始，由一杯凉水泼洒而成。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成长之路。对于全球首富、微软公司创始人比尔·盖茨来说，从亿万富翁退而从事慈善事业，并且父子并肩作战，这样的人生篇章是如何成就的呢？请天路客张本告诉您这个精彩故事。
请听一杯凉水泼出个世界首富。如何将一个叛逆男孩培养成微软公司创始人、全球首富以及美国最大慈善机构创始人？比尔·盖茨的父亲老比尔·盖茨的答案是逼他成熟，然后给他充分自由和支持，但适当的加以引导和敦促。老比尔·盖茨现年83岁，身为比尔·盖茨夫妇慈善基金会的联席董事长，第二次世界大战老兵、律师、非营利组织志愿者、三个孩子的父亲。在美国《华尔街日报》今年4月的专访中，老盖茨首次对外讲述自己和儿子的故事。一贯低调的老盖茨从不夸耀自己在儿子成功道路上扮演的角色。他在2005年一次慈善组织领导人会议演说中说，作为一个父亲，我从未想过那个在我住所里长大、吃我的食物、用我的名字、还爱顶嘴的小子有一天会成为我的老板。但这确实发生了。实际上，改变盖茨这个问题少年人生轨迹的人正是老盖茨。老盖茨和妻子玛丽育有3个孩子，大女儿克里斯蒂，儿子盖茨和小女儿利比。盖茨从小就表现出极高的学习兴趣和天赋，小小年纪就通读世界大百科全书。为鼓励他阅读，老盖茨夫妇在这方面毫不吝啬，只要是他想看的书一律买下。到11岁时，盖茨开始向父母抛出千奇百怪的问题，为难他们。在老盖茨看来，这挺有意思，相当不错，然而却给母亲玛丽带来困扰。另外，步入青春期的盖茨试图摆脱母亲的控制，对保持房间的整洁、准时吃饭、别咬铅笔头等要求产生抵触情绪，母子之间时常发生争执。妹妹利比回忆说，她那个时候很招人烦。老盖茨在采访中也承认，11岁后的盖茨成了让家长头疼的孩子。母子之间的矛盾在盖茨12岁的一天达到了高潮。盖茨在餐桌上对着母亲粗鲁地大喊大叫，言辞充满讥讽和孩子气得自以为是。一向冷静的矛盾调停者老盖茨终于怒了，端起一杯凉水泼到了儿子的脸上。
Ouch！
喊叫停止了，回过神来的盖茨突然对父亲说，谢谢淋浴。盖茨一家对这次泼水事件记忆深刻，它不仅成为盖茨人生的一个重要转折点，让愤青一夜之间变得成熟，也改变了老盖茨对子女教育的看法。在孩子们的眼中，以律师为业的老盖茨在家里总是保持严谨冷静，不易亲近。大女儿克里斯蒂回忆说，她回到家里坐下休息，然后吃晚餐，从来没有发生过给我一个拥抱之类的场景。 但盖茨顶撞母亲的行为让老盖茨严重失控这件事情后，老盖茨夫妇带儿子接受心理咨询。盖茨告诉心理医生说，我是想和父母争夺控制权。于是医生建议老盖茨夫妇俩说，他们的儿子最终会赢得这场争取独立的战争，因此最好的做法就是让他独立。老盖茨夫妇最终接受了医生的建议，考虑到私立学校能给孩子更多自由发展的空间，他们替盖茨在一所私立中学报了名。正是在这所学校里，盖茨结识了改变他一生的重要伙伴——电脑。从13岁起，盖茨享有绝大多数同龄人享受不到的自由。父母允许他晚上独自去华盛顿大学用电脑，在假期四处旅游打工。他曾在华盛顿州府奥林匹亚当州议会服务生，在首都华盛顿当过国会服务生。高中时他还休学一段时间，跑到华盛顿州南部的一座发电厂做电脑程序设计员。在这段天马行空的自由成长期，盖茨认识了后来与他一起创办微软的保罗·艾伦。两人第一次合作成果是一款统计道路车流量的计算机软件。1975年，身为哈佛大学三年级学生的盖茨决定退学，与艾伦共同创业。儿子的决定令老盖茨夫妇震惊不已。老盖茨夫妇最后还是勉强同意儿子的选择，支持他去新墨西哥州创业。创立微软后，盖茨决定将公司迁回西雅图，主要吸引力就是父母的全力支持。他自己也在离父母家不远的一所住宅里安顿下来。母亲玛丽为忙于事业的盖茨雇了一个保姆，负责为他打扫房间，保证他参加重要会议时能有件干净衬衣穿。老盖茨则给予儿子事业上的支持，他利用自己当律师建立的社会关系，向西雅图的商业界人士大力推销微软。他所在的律师公司成为微软当时最大的客户。1980年，他施展自己的口才，说服儿子的大学同学史蒂夫·鲍尔默辍学加入微软。鲍尔默如今是微软首席执行官。在微软公司准备上市前，盖茨担心上市会分散员工精力，老盖茨安抚儿子的紧张情绪，解除他的后顾之忧。最终微软成功上市，盖茨一夜成为亿万富翁。儿子一夜成名后，老盖茨夫妇又面临另一项挑战，劝说盖茨把钱用于慈善事业。盖茨当时只想专心发展微软的事业，不愿分散精力做慈善。为此，在老盖茨的办公室里，盖茨和母亲玛丽在泼水事件多年后再次发生争吵。最终，玛丽成功说服儿子在微软内部为慈善机构联合劝募会募捐。之后，盖茨又跟随母亲加入联合劝募会董事会。随着盖茨的财富不断增加，西雅图地区慈善机构向他发出的求助申请越来越多。盖茨原本打算等自己60岁退休后再一心投入慈善事业，但1994年母亲因患乳腺癌去世了，加速了他投身慈善事业的步伐。玛丽的葬礼结束后，已年过七旬的老盖茨向儿子提议创建一个正式的慈善机构，由他负责申请审查和拨款。一个星期后，盖茨拿出1亿美元作为起步资金，创建比尔和梅琳达·盖茨基金会，老盖茨则是最初的管理者之一。在自家厨房餐桌上，老盖茨签出基金会第一张支票，向西雅图一个癌症治疗项目捐赠8万美元。慈善基金会创立至今的10多年间，老盖茨每天出现在基金会办公室，精心打理儿子的慈善事业。2006年6月， 盖茨卸任微软执行董事长，连人带钱全部投入慈善事业，父子俩开始并肩作战。
上帝让我牵着一只蜗牛去散步，我走不快，它移动的也总是那么一点点。正当我沮丧抱怨时，却有奇妙的事情悄然发生。请天路客红花为您朗读小诗《牵一只蜗牛去散步》。牵一只蜗牛去散步，作者张文亮。上帝给我一个任务，叫我牵一只蜗牛去散步。我不能走得太快，蜗牛已经尽力爬，可为何每次总是那么一点点？我催它，我嚎它，我责备它。蜗牛用抱歉的眼神看着我，仿佛说，人家已经尽力了吧。我拉他，我扯他，我甚至想踢他。蜗牛受了伤，他流着汗，喘着气，往前爬。真奇怪，为什么上帝叫我牵一只蜗牛去散步？上帝呀，为什么？天上一片安静。唉，也许上帝抓蜗牛去了。好吧，松手了。反正上帝都不管了，我还管什么？让蜗牛往前爬，我在后面生闷气。咦？我闻到花香，原来这边还有个花园。我感到微风，原来夜里的微风这么温柔。慢着，我听到鸟叫，我听到虫鸣，我看到满天的星斗。咦？我以前怎么没有这般细腻的体会？我忽然想起来了，莫非我错了？是上帝叫一只蜗牛牵我去散步。有这样一个年轻人，他天生没有四肢，但是他却秉持着一个基督徒的信仰，告诫自己永不放弃。他说，人生最可悲的并非失去四肢，而是没有生存希望及目标。真正改变命运的不是机遇，而是我们的态度。正因为他具备了坚韧的心智和丰富的阅历，才使得他超越了健全的大多数人，取得了非凡的成就。他的名字叫尼克·胡哲，是一个足迹踏遍全球的励志演说家。请天路客励志间为您讲述这篇励志文章。
看到他，我惊呆了。他的脸上永远是自信的微笑，他的眼睛闪烁着动人的神采，他的足迹遍布全球，用自己的故事告诉大家，再大的困境都能够超越，只要用心爱自己和这个世界。尼克说，只有一次又一次的尝试，没有失败， 没有失败者，失败其实是放弃。生命的意义在于全心全意的投入，做你自己，相信你自己，你能做到。你每天都有选择，要有希望，为梦想而前行。尼克说，现在就算你用100万英镑来引诱我，叫我长出手脚，我也不会考虑。尼克从出生的时候就没有四肢，只有躯干和头，就像一尊残破的雕像。这副模样甚至连他的父母都无法接受，可想而知，这样的躯体给尼克造成了多大的困难。他所能利用的身体的部位只有一个长着两根脚趾头的小脚，被他妹妹戏称为小鸡腿儿，因为尼克家的宠物狗曾经误以为那是个鸡腿儿，想要吃掉它。尼克不能走路，不能拿东西，并且总要忍受被围观的耻辱，这一度使他非常的消沉，以至于想要在浴缸里淹死自己。还好他在最后一刻脑海中浮现出父母在他坟前哭泣的样子，于是他放弃了，这是他最正确的选择。活下来使他有机会看到原来他的人生有着无尽的希望。尼克秉持着一个基督徒的信仰，告诫自己永远不要放弃。他虽然没有健全的四肢，但是有一副好口才和一个聪明的大脑。他总是用无比轻松的语调来调侃自己的经历，他永远不在意别人讶异的目光，并且努力对自己充满自信。而事实上他确实做到了绝大多数普通人无法做到的事，他成了一名全球知名的励志演说家。在尼克19岁的时候，他打电话给学校推销自己的演讲，在被拒绝52次以后，他获得了一个5分钟的演讲机会和$50的薪水，从此他的演讲生涯开启了序幕。他的嗓音富有磁性，思路清晰，语言幽默，最关键的，他有与众不同的人生经历可以与别人分享，给所有人坚持下去的力量。在多年的磨练当中，他具备了异常坚韧的心智和丰富的阅历，这些精神上的素养完全弥补了肉体上的缺陷，帮助尼克超越了健全的大多数人，取得了非凡的成就。尼克说，有人问我，我觉得自己是这世界上最快乐的人吗？我要说是的。我对人生的三个真谛，价值、目标、宗旨都非常的清楚，我知道我要往哪里去，所以我很快乐。无论如何，满足于你所拥有的，比如说我就很珍惜我的小鸡腿，不要放弃，爱别人，每天向前走一小步，你一定可以完成人生的目标。生命斗士尼克·胡哲在2012年2月12号与公园佳苗结为夫妇，他们的结合见证了上帝的信实和婚姻的美好。来自世界各地的粉丝迫不及待地在尼克的脸书上留言，为一对新人献上祝贺和感恩的字句，留言中有中文、日文以及西班牙文。天生没有四肢的尼克·胡哲曾经在澳洲、美国、加拿大、中国，包括内地、香港和台湾、新加坡、南非、哥伦比亚、印度等52个国家和地区分享自己的经历。虽然他没有健全的四肢，但是他认为拥有一个健全的心灵，来自信仰的力量比什么都重要。他的演说激励了无数的生命，让听众们知道上帝创造我们每一个都有美好的旨意，而且即使我们的生命有许多的限制，但是 靠着那加给我们力量的，凡事都能做。尼克在演说中曾经表示希望将来能够找到一个神为他所预备的妻子，如今他的美梦实现了。对很多粉丝来说，这是一个很大的鼓舞，也是情人节前夕一份独特的礼物。当无知勇士尼克喜得贵子的喜讯传开之后，全球的粉丝纷纷为他送上诚挚的祝福。尼克胡哲的语录：上帝在我生命中有个计划，通过我的故事给予他人希望。人生最可悲的并非失去四肢，而是没有生存的希望和目标。人们经常埋怨什么也做不了，但是如果我们只记挂着想拥有或者有欠缺的东西，而不去珍惜所拥有的，那么根本改变不了问题。真正改变命运的并不是我们的机遇，而是我们的态度。人生的遭遇难以控制，有些事情不是你的错，也不是你可以阻止的。你能选择的不是放弃，而是继续努力争取更好的生活。你不能够放弃梦想，但是可以改变方向，因为你不知道在人生的拐角处会遇到什么。即使是我生命中最糟糕的事情，对于别人来说依然有着非凡的意义。没有手没有脚就没有烦恼。如果你失败了再站起来，如果发现自己不能创造奇迹，那就努力让自己变成一个奇迹。态度决定高度。
这是一片风景秀美的红木森林，它位于 Santa Cruz 的 Mount Hermon。 每一年的春天正是鸟啼莺唱繁花似锦的季节，一些来自旧金山湾区及其他地方的华人家庭聚集在了一起，形成了一年一度的家庭度假盛会，这就是湾区华人春令营会。这是一个为期三天而收费很低的家庭度假营会，非基督徒还有特别的免费住宿。你可以陪伴着父母，带领着孩童漫步在大自然的怀抱中，住在别致的小木屋里，感受大森林的宁静。参加营会的人们都吃住在一起，燃烧的篝火映照着快乐的时光。湾区华人春令会的主题讲员不仅学识渊博、口才过人，而且有仁爱的品格和生命的见证。通过营会中讲员的信息、同工的爱心服侍，许多参与者都亲身经历了主耶稣奇妙的恩典。湾区华人春令营会虽然只有短短的三天时间，却足以成为许多人一生的回忆。临别的依依不舍成了春令营会最为感人的一幕。人生最美的祝福就是能认识主耶稣。请给自己一个家庭度假的机会，请给大家一个彼此相识的机会，请给自己一个生命改变的机会。湾区华人春令营会正在等待着您，请即刻上网报名 springcamp.org。
各位听众朋友，我们今天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。若您要收听我们的重播或给我们留言，请到我们的网站tianluke.org。 我是天路客红花，谢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回再见。